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蒙哥你好，我是哈明星。
明星你好，今天又到世外桃源来发光了。今天特别把您请到星期二天下大事是有任务的。
哎，我前一阵子一直在科学新知里面。
我们世外桃源要么就是有很多专家，要么就是专家不够，所以大家都是专家。
我跟你讲， okay,
我读到一则新闻啊，这是一个电邮，一个朋友转给我太太的。
嗯，是什么新闻？
哎，这个新闻很有意思，所以特别要把您请来，听听您的意见如何啊？
哎呦，我看看是什么新闻吧。
这是美国首府华盛顿发出来的一个新闻。
哇哦，
但是不是美国政府发的？
是一个什么组织发的吗？
哎，那当然是一个组织发的新闻啊。这个领头的人呢是一个黑人。啊、
是美国人，应该是。
应该是美国人啊，黑人戴着个黑帽子，穿了个黑衣服。你认为他是什么？
照片。应该是穆斯林吧。
哎，他是个穆斯林。他这个穆斯林他发表了一个推测，发表了一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不只是他个人的计划。就是有一批的穆斯林呢，他们认为啊，至少他们朝这个目标前进，到2050年的时候，距今大概还有40年。
2050年他们要干什么？
要建立这个北美的伊斯兰政府。
哇哦，野心不小嘛。
哎，他这不是搞革命啊，他基本上这是一个预测。啊，
他预测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穆斯林的政府。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意思？
哎，穆斯林的政府，没错没错，对。
哦，那他这个预测准吗？
听听您的意见呢。对不对？
我这个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来预测的。
你觉得
有没有讲？
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哎呀，这个将来的这个可能性这很难说，还是不能说完全排除吧。
嗯，
如果照着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民主制度，它是对各种宗教都保护嘛，对吧？
对。
穆斯林伊斯兰教它也有它发展的自由啊。
对。
万一有哪一位政治领袖他碰巧又是穆斯林，很有这个活动能量，他信徒又这个不断的增加，那到了那个时候他不就真的变成一个穆斯林的政府了。
是啊，那你晓不晓得现在北美或者全世界各地增长最快的一个宗教团体是哪一个团体啊？
哦，那你这么问，那大概是不是穆斯林呢？
那肯定是穆斯林呢。
这个我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照着我的这个成长的背景呢，穆斯林
出穆斯林的人不多是吧？
那是不多，因为你进去就不太容易出来。穆斯林一般他很少传教，但是呢，就是在他的从他的发展历史来看，他基本上是用暴力征服。但是到了现今这个时代，似乎尤其在北美，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吧。
哎，你刚才已经说了，你们生在穆斯林的家族里面就不容易出来。
那是没错，可是
你现在先看谁最会生，对不对？是基督徒会生呢，是白种人会生呢，是穆斯林会生？
这个我没数字，你有统计？
你想也知道了嘛，对不对？穆斯林是能生的，对不对？
这个是。
那穆斯林在北美，尤其是黑人族群里面传得非常非常快。
对，我记得以前这个打拳的那个阿里，他就是穆斯林。
对 yeah, 他们还有这个叫做 Nation of Islam， 伊斯兰国。
我还是挺纳闷，为什么这个黑人弟兄这个归信穆斯林这个伊斯兰教的为什么这么多？
这个有许多说法，有一个说法是说很多的黑人在监狱里边归信了这个伊斯兰国的伊斯兰。那这个伊斯兰国的伊斯兰教义和古兰经的教义不太一样，他除了古兰经以外他还有一本书了。他这个教义里边就是说他们是属于某一种非洲失落的部落，在美国受奴役，现在恢复起来，所以他们对年轻的黑人有特别大的吸引力，旁门左道。不过反正伊斯兰里面宗派也很多了， 宗教比宗教啊，假如我们今天暂时也把基督教当成一个宗教来
讲，宗教，
因为从社会现象来讲，它是被人家归类成一个宗教的，对不对？
是，没错，那基督教
是哪一个宗教是只会长不会减？
啊，那个从它的自由性来讲的话，那你像伊斯兰教，你一旦进去，你很难出来。
对、啊、
你常常会听到这个归信基督教的这个前穆斯林遭受逼迫的这个新闻啊，
是啊，
什么消息啊？《古兰经》里面它明确的讲，要杀死叛教者。
哦，杀死叛教者。
对，那个穆斯林他信古兰经，也信那个布哈里圣训。你要在这个布哈里圣训里面，就明确的要讲的，要杀死改变对伊斯兰的信仰的穆斯林。
呵，那这个穆哈里圣训是怎么回事？
布哈里圣训呢？他对，他是就是对这个伊斯兰穆斯林的这个圣人穆罕默德的言行的记录，
一些记录，
所以穆、
哦、
对记录，也是他一般穆斯林的行为准则，除了古兰经，那就是这个布哈里圣训。
哦，所以这个两个都是挺重要的，
yeah,
嗯，
都很非常重要，嗯，那个几乎它的重要的程度几乎就如同我们的这个福音书一样。
哦，这样子的。
Yeah,
哦，哎、yeah, ，这个比喻倒是能够让我们懂，因为福音书
就
记载、yeah,
福音书就
基督生平的，是吧？
对，主耶稣的言行，所以他以古兰经有些晦涩难懂的地方 ，OK， 你到哪里去找呢？
嗯嗯，
布哈里圣训里面去找，你看他是怎么解释，他是怎么做，
哦、
他还有怎么教导的，
嗯、
这样你就明白了。布哈里圣训里面也讲到，穆斯林若杀死叛教者，他不应该被杀，
嗯、
也就是保护这些杀死叛教者的这个穆斯林。
哦，这样子。
嗯，所以呢，他就像您说的，他只会增长不会减少，他是有一定的强迫性。嗯
嗯嗯，因为你像天主教，他们也是生在天主教的家庭，就是婴儿洗啊什么，他们就都成为天主教徒，从小会被带成一个天主教徒，长大他也说他是天主教。
没错，生在穆斯林家里，你长的你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回回，在中国叫回。
嗯嗯
嗯，
你小时候就是小回回长大是吧？
那是被人喊着回回长大的。
那你看看历史，一个国家一旦变成穆斯林，它很难再翻回来。有没有这样翻回来的例子？据你所知？
那你恐怕要有这个血的代价。
要有血的代价。
要用血的代价。我还没有听到哪一个穆斯林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非穆斯林的国家。
但这个得花点功夫去读读历史了，这个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做研究。但是，
哎，对对，还没有听说过，至少我是没有听说过。
在我们目前所知道，中东啊、地中海沿岸还有非洲这些穆斯林国家，直到现在没再改变过，一直都是穆斯林国家。你看你的祖先，你说他们从什么时候？从唐朝的时候就到了中原了。
哦，他再早真的是什么早我就不知道了，那显然是那一批里面的其中的一个。
嗯，那直到现在你们都还算是回民是吧？
那是没错，像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因为它不是政教合一，所以你还是有自由，至少法律是保护你的这个自由的，尽管你的家族对你就把你赶出家门，但是如果你叛教的话，但是呢法律毕竟还是保护你的。在这个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国家，那你要从一个穆斯林转变成为一个比如说基督徒，受到的逼迫是非常的大的。我读过一些见证，那真的是他们受到非常非常这个，就是说生命就有受到威胁。
可这就反过来讲了，虽然在中国你们是就算离开穆斯林还是有法律的保护，可是没有离开穆斯林啊，回回还是回回啊，这么多年。
那当然啊，那回回就是回回啊，嗯，
回回就是回回。为什么回回就是回回？就你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讲，咱们不是常常讲说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多么博大精深，什么人进来都变成中国人了，可是仔细看看不对呀、啊、你们这些回回来了这么久还是回回，怎么回事呢？
你原则上讲是这样，但是现实的来说呢，你是从那个家里出生的，那就是你就是回回，你生在这个家里你就是回回。
哎，你要保持下去是不容易。你看我们现在小孩子生在美国，对不对？
所以没错啊，你现在随便抓一个中国的这个回，你问问、他真的他不知道他在姓什么。他说，哎，你为什么是回民？不吃猪肉啊，对不对？我不吃肉就是回民。类似的，打个比方，他就是说守一些这个规矩，他好像就是回民了。
就是你们的上一代就知道的蛮清楚，是不是？
也不见得，其实有很多人也是稀里糊涂的，他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祖宗的传统。
也可是，
但有没有明白的？我相信还是有明白的，但是一般的人还是大部分稀里糊涂。
像你们住的地方，它算是回族的自治区吗？还是？
那个不是自治区，我们算是比较散居的地方，只有少数的一些人士，但是这些人基本上都聚集在一起，住在比如说一个村一个区。
那中国是有一些地方是回族的自治区，是吧？
有有有，你比如说中国有一个叫宁夏回族自治区，那相当于一个省，它其实人口也只占这个总人口的30%几。另外在甘肃有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州，
哦，真的
像是一个地区。
你去过吗？这些地方
都去过，都去过。
啊，你都去过。
那个像那个宁夏回族自治州啊，这个人称小麦家啊，那个地方的人相对是比较近前，所有的这个回教这个教派啊，在那里几乎都可以找得到。
有多少个教派？
大概有100多个，
哎呦呦呦，100多个，
三步五步就可以看到一个清真寺，而且隔几个就可能是不同教派的，所以他们这个回族要进清真寺也得看准了进去，不能进错地方。
哦，不能进错地儿了，那是麻烦。
对，啊，
那他们也在中国很多很多年了，就是了。
那是啊，那是很多年，从唐朝那个丝绸之路那个时候，
他们还一直在讲阿拉伯语。
不是的，中国的回族很有特点。他的衣服，我们上次其实也讲过一点哈，他穿的衣服有一点点的民族特色，但是他的语言呢基本上是汉语，有一些是那些商人到中国以后就留下来，但是大部分还是就是皈依伊斯兰教的，或者是跟他们通婚这些人啊，通婚以后，至于这个历史渊源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就是他讲的还是汉语，但是他诵读古兰经的时候是用的原文，
那个就还是阿拉伯语了，就是
那个阿拉伯语，但是日常生活用语是汉语，而且绝大部分的人是不懂这个阿拉伯语的，
所以你小时候你也不懂阿拉伯语，你就是
不懂，但是其实
念这么几句。
我是会念，其实会念整个阿拉伯就是古兰经的人啊，有些人他也不能用阿拉伯语来这个
交谈
交流，
这
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后来出现一个教派呢，他就要推广说要用这个汉语来诵读古兰经，但是大部分人反对这个，因为他认为古兰经怎么可以翻译呢？怎么可以用别的语言？因为古兰经本身是，对，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全都是押韵的。那你押韵的话就是原文才能押韵，
是
你翻过来以后它就不押韵了，而且它靠的那个韵律的威力。所以它诵读
起
来非常
有派头的，是。
哎，对，有力量。有
可是那你又听不懂啊。
所以你就大段大段的记住他的意思啊。
哦，
比如说他每一个古兰经的章节一开始，他就要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那我尽管不知道每一个词什么意思，但我知道啊，这是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基本上就是这样记的。
这么记起来的，
对对对。
那这个自治区里边，政府真的就不管他们？他们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社会规章、自己纳税，怎么样个自治法呢？
哦，中国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它尽管是自治，但是它不是政教合一的，它是宗教和政治还是分开的，在中国。
那中国政府还是挺有办法的啊。
对对对，而且他用所谓以回治回，他从回族里面找了很多革命干部，给他好处，然后这些人呢就懂得这个回族各种习惯传统，所以他怎么知道怎么把他们能管理得住。
那这个有点像那个圣经里面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吧？
哎，是没错。
那一般他们这个像回民里面比较虔诚的人，怎么看这些受政府之命来以回治回的人呢？
哎，如果这些人能够体恤这个回族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他们还是挺在很有地位啊，在这个群众当中。如果这些人呢，只顾着这个
自己的好处，
自己的好处，光为了给政府办事啊，让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或者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制约限制的话，那他们就认为，哎，这回奸。
哦，两种人都有就是了。
都有，看他的倾向性。
这个华盛顿 DC 这个人，他叫 Abdul 阿林穆萨，
阿布杜阿林穆萨，
这名字什么意思啊？
最后那个有可能就是 Moses， 摩西，摩西，阿拉伯语叫穆萨。
嗯，因为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他们这个运动的至终目的呢，是要在使伊斯兰成为北美的一种叫做 way of life， 就是生活方式啦。
生活方式就是基本意思就是让这个北美的人呢都归依成这个穆斯林。
嗯嗯嗯，他说伊斯兰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制造一个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体系。
嗯，
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其实他讲的是有他一定的道理，因为你如果把世界的这些主要的宗教比一比的话呢，哎，你刚才已经提到好几次这个名词，就是真真正正政教合一，或者应该叫教政合一的，就是穆斯林嘛。
没错，他从一开始
对对
他就是政教合一，这
两件事情是从来就没有分开过的，这根本不在
他
们思想里边。
从他的起始，他就是要合在一起，他就是要治理这个世界。
那
而且用的是强暴的力量。
嗯，
你像穆罕默德，他一生就发动过几十次战争。
嗯，
啊，他不信的人，他就把他杀了。
这个所说的 way of life 翻得很文雅，就是生活方式。可是就是说，他要告诉你怎么过日子就是了。
没错，你完全就照着古兰经所启示给你的，还有当然这个圣训，圣人所行的，你照着这个方式来做。
你看这个佛教啊，像这个释迦牟尼，他绝对不是传一个政治理想，这个是很清楚的。圣经里面呢，到底是不是政教合一呢？这个就值得谈一谈，值得思想思想啊。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基督教，基督教我们觉得就跟罗马教廷有很大的关系。那罗马教廷当然是政教合一的一种手段的结果。
对，这在历史上发展过程中确实也出现过这种情形。
那今天对我们还没有信的同胞来讲，最大的一个困难之一啊，就是他老是把罗马教廷的历史事件跟他们的政治手腕呢与基督的信仰扯在一起。
是，很多人其实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对，他真的是不清楚。那其实你要讲圣经里面的政治理想或者政治手段的话，你必须去读圣经，你没办法从罗马教廷的办法来看，就从罗马教廷 来看。
那毕竟是人发展出来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就好像你隔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啊，你将来可以说，哎，小布许发动了一个圣战。因为他声称他是基督徒嘛，对
对，完全被以后会被人描绘成这个样子，
可是
一点都不。
可是这样的判断用在穆斯林上面是一点都没错，对不对？
哦，这是明确讲的了，不用，这不会说歪曲他了。
在古兰经里面，这方面大概有哪一些的？您可以，您想得起来的，您可以稍微给我们举点例子吗？
你比如说《古兰经》里面就很清楚的就讲到这个伊斯兰，他就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
嗯。
啊，穆斯林这个就活在叫做伊斯兰之境。
伊斯兰之境就是一个境界的境是吧？
境界的境。
嗯。
那非穆斯林呢，就活在战争之境。
哟，为什么说是战争之境呢？
那就是那个地方呢要遭受战争。你听过一个圣战这个词？
那当然，
基哈
对吧？
基哈的，对，就是要号召穆斯林要为真主奋勇作战，扩展伊斯兰之境啊。那它就包括用武力攻击任何拒绝或反对伊斯兰的人或国家。
照说，一旦被征服了，那就活在伊斯兰之境就和平了。就是、
对，它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将所有战争之境要变成伊斯兰之境。全世界的人，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穆斯林。
哦，那他变成穆斯林之后呢？现在为什么穆斯林这两个宗派要打得这么凶呢？
啊，这就是内部的事情了。这个对外他们原则上还是要联合起来的。
像对以色列、对美国，这是枪口一致对外，这没问题的。
对，既然是人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当然跟他发展历史有关系。我们知道穆斯林那、这个伊斯兰基本上分为两个大的教派，一个是什叶派，一个是孙尼派。
哎，这个到底什么？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用很简单的话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介绍？
这个逊尼派，它世界上穆斯林90%都是逊尼派。
哦，什叶派是少数派，是不是？
什叶派是少数，就是现在那个伊朗，他们主要是什叶派，大概只有10%。
哦，伊朗那个什叶派是少数。
少数。
那这个
大概的风法呢，就是跟穆罕默德的后任，就是继承者有关系。
被斩首的那个伊拉克的那个叫什么？胡赛因。
侯赛因，萨达姆。
他是
萨达姆是逊尼派的，那中国人。都是倾向于这个逊尼派，中国的穆斯林大部分都是逊尼派，
所以什叶派主要就是在伊朗，
主要是伊朗，主要集中在伊朗，对，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但是很少。
嗯，那你说你刚才讲了一半，你说主要是跟这个穆罕默德把衣钵传给谁有关系？
就是他的继任者，其实也不是他传了，因为他死了嘛，他死了以后他一定会有继承的，那继承那个时候他就是穆斯林世界阿拉伯世界呢最大的那个领袖呢叫做哈里发，你听过这个词？
哈里发听过听过，
哈里发。那他有四个哈里发前后。
等一下，那个时候所说的哈里发就跟穆罕默德在世的一样，他穆罕默德发展这个伊斯兰的时候，他也就等于是一个国王就是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一个大国王，是跨国界的。他是你可能有一些这个部落那个国家，他的目的要把这些全部联合起来，他是那个上面的那个王。
所以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政治领袖。
对，这是绝对的。
那这个四个哈里发是怎么回事呢？是等于是有四个将军还是？
四个国王，就是他的继承人。
怎么会有四个跑出来呢？
前后有四个，不是说同时有四个，前后有四个。那么这个逊尼派呢，他这四个他都承认。
哦，什叶派呢，只承认一个。
什叶派只承认最后那个叫做阿里，而且他把阿里奉为第一个伊玛目。那这个伊玛目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人，
对对对对对，
他叫伊玛目。
这个人
就
是
伊玛目，
他叫什么？
这个 leader 就是一个领袖。
哦、
那他说那个华盛顿地区的那个伊玛目就是那个地区的领袖，
那表示他是什叶派的呢？
这也不一定，因为这个词后来也被其他穆斯林所接受。
嗯、
在这个什叶派里面，内部又有细分，那么特别有一个叫什么十二伊玛目这个支派，可能大部分属于这个支派。他把那个阿里呢就奉为第一个伊玛目。
嗯，
那当然这个地位应当是仅次于穆罕默德。
对。
他是他的继承者。
嗯，
到最后还会有一个要来的，那个叫马蒂赫，那是第十二个，那个就是他们的穆斯林的救世主啊。
还没来就是了，
还没来要来的。
哦，
以前有一个苏丹还是哪个国家也闹过一次起义，那个反对英国，那个人就自称是马赫迪。
哦，
自称是马赫迪来了。
嗯，所以现在无论是苏尼派是什叶派都在等这个马赫迪就是了。
逊尼派有没有承认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嗯，
好像这个我查了一下古兰经，我并没有查的，也许是记在那个圣训里面。
嗯，但是他们用一样的古兰经，用一样的圣训是吧，说一样的言语。嗯，
是的。嗯，
那就是历史上有些不一样。
对，历史上有些不一样。
那有什么好打的呢？
哎，他不承认吗？彼此不承认吗？但是你承认那个，这个不对啊。当然有一些历史的纠葛，很多事情，他这之间发生了很多的历史事件，所以搞不清楚。这个要仔细搞清楚他们为什么打，那真是也不太容易，你们需要下点功夫。
需要下点功夫。像这个华盛顿地区这个伊拿姆啊，他是叫伊拿姆。
伊玛目。
伊玛目。哎，他讲的话就很内行，他底下怎么说呢？他说啊，在美国这个政治系统里面呢、啊，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来推展这个伊斯兰。
嗯，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说了？
自由世界嘛，
嗯、
对吧？那谁都可以施展嘛。
对，然后美国这个民主政治基本上是一人一票啊。
对对，他的人数多了，他不就赢了
吗？谁增长快，谁生的孩子多，
谁就厉害了。
谁就厉害了。听众朋友，如果注意最近的世界新闻的话，有不少的机构在报道，那不但是基督徒在报道啊，欧洲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因为有大量的伊斯兰在向西欧移民。
对，而且他们也在伦敦好像有一个集会嘛，也是讲到要建立伊斯兰的这个政权。
因为恐怖分子是大家开始注意这个事情，再加上这个整个欧洲合众国建立起来呢，就引起了很强烈的这个伊斯兰移民潮。那在美国也是一样，这个增长得非常快啊。许多人可能不太明白这个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基督徒是这样，我们所在传的一个福音呢、啊， 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啊，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半开玩笑的说法就是每一个人当他长到一定的年龄，他对圣经，对自己是个罪人，对耶稣基督有一定的认识之后，他必须要单独来到神面前，这个单独来到神面前认他的罪，然后从神那里赐下这个恩典，他得到圣灵，得到永生，他就成了一个所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好不好？很好但是如果你要单从这个一个宗教运动啊，我们今天很对不起啊啊，我自己不喜欢把基督教称为宗教，但是我们讨论这个题目就暂时这么用一用啊，因为你很难就怎么讲起来太啰嗦了啊。从这个运动来讲的话，这个对运动的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嗯，
对不对？因为你说你一个人
啊，
从前呢他有30年很好的健康情况，要去掉他辛苦工作的时间呢，他根本就没剩下几个小时了。是不是？你还得养家啊，你还得有各样世上的事情，所以你要把福音传出去啊，那基督徒是要拼了命传才行的。
嗯，对啊，所以才有这种什么全时间侍奉的，时间不够啊。
基督徒如果不拼命，那肯定下一个现象就是基督徒的数目在减少，因为它减少的非常快。
对，
是不是？
你要不是。嗯，对，
它减少的非常快。可是这个情况在穆斯林就不存在，甚至在天主教也不太存在，在犹太人也不太存在。为什么？你可以
生嘛，
你可以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啊，
拼命生就好了。
对，但在佛教家庭也是一样，他生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就说他是个佛教徒，因为你并不需要告诉任何人说我哪一年哪月哪一日怎么变成一个佛教徒，我生来就是个佛教徒，我从小就这么想的。基督徒不行了。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碰到面就问说，哎，你什么时候得救的？
什么时候
得
的？
对吧？
什么时候信主的？
哎，什么时候信主的？我们不但能够讲出个故事，讲出个经历，还可以告诉你几年几月几号，是早上是晚上是几点钟，我都可以给你记得清清楚楚。
嗯，没错。
对，哎，要是有一个人他说，哎，我生下来就是基督徒，那我们肯定打个问号，所以你这个人根本恐怕还没
重生。对，圣经里面没这样的教导。
哎，你恐怕还没遇见主嘞，是不是？
嗯，
那你想想看这个区别有多大。
嗯，太大了。
包括你的孩子我的孩子，你推他也不行，逼他也不对，还得慢慢的在那待着，慢慢的教他，到有一天哎呀他遇见主了，那你高兴的不得了。哎呀，
就算全教了，道理全讲明白了，
对，
他自己没接受，
所以你看
他自己没有直接跟这个
神
发生
关
系，那你知道还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从数学的比例上来讲呢，那他这个说法到2050年要建立北美的伊斯兰政府是绝对可能的。
嗯，太有可能了。
太有可能了。
嗯，
因为现在北美重生得救基督徒数目啊，没有负成长已经算是很好了。
是是。
新闻媒体所看见基督徒的成长，他是连天主教、摩门教、见证会全部都算在里边。他不是像基督徒这么算，一个人真真正正遇见主重生得救这样来算的话，而没有信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里面的话，那这个基督徒肯定是负成长。
是，
这一负成长再加上你受了高等教育，你生活比较好一点，你对于生孩子的事情就很谨慎了。像你们教会冠军几个？
对对对。冠军四个。
冠军四个。四个在你们回回算多算少啊？
在中国现在就很难说，因为中国国策决定了你不能多生啊。
哦，那当然。
这在以前，像我们家邻居有，至少他们家有老六，再加上那个女儿，那是七个，还有中间夭折的不算，那十个是正常现象。
嗯，你现在阿拉伯世界，他们也是很能生啊，
是
吧？是。那加上他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太太，那更不得了了。前一阵子不是法国闹暴乱闹得很厉害吗？那他们有人就统计啦。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男人和他四个太太连同30个孩子通通住在那个政府的廉价公寓里边。
对啊对啊，是。
你看他打美帝啊，那是你觉得他用暴力的手段啊。
是。
可是他对于贫穷的国家他不是这么做的。
那当然。
像我们前一阵子在这个黎巴嫩就看见了。他们那个救灾工作做的比谁都好，那比什么红十字会做的好太多了。
没错啊，穆罕默德的时代，穆罕默德就拿礼物来吸引这些人来归向伊斯兰。
嗯，
你要是接受伊斯兰呢，他就叫人送金块给你。
哦，真的啊。嗯哼哼。
哎， 这样可以让他们坚定对伊斯兰的信仰。
因为那个时候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在炮轰的时候，你这一路轰啊，那边他们那个真主党的人就已经进来了啊，他已经帮你什么都规划好，钱也给你，房子都帮你策划好，很快他就去来把整个社区给你恢复秩序，恢复建设。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还是蛮担心的，有一个问题啊，当他的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必要的时候他绝对是会用暴力的。古兰经里面就明确是这样讲的，
嗯，
古兰经它又奉为天经，是绝不允许改变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将来使用暴力或者现在已经在使用暴力，这其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那圣经对于这些事情到底怎么讲？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到底应该怎么看？在美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是所谓的政教分离啊，
政教分离。
那在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圣经有没有讲这样的例子？就是
这以色列国是一个国家嘛，既然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政治团体嘛。
对啊，那不以色列国不就是一个神权的国家吗？
哎，实际上你去看旧约的圣经，完全不是这样子。
哦，那我印象中好像是神应该掌权的。
很简单的讲啊，人如果要神掌权，神乐于掌权，神一定掌权。人如果不要神掌权的话呢，神绝对不去勉强掌权，神会让他们走他们的弯路，然后借着这些事情来管教他，至终神仍要把他们救回到自己面前。但是这个救回到他自己面前呢，与建立我们一个所说的神权的国家仍然是大有出入的。你看旧约摩西领他们出埃及之后啊，他在以色列中所建立的，你只能说他是建立了一个教会，他不是建立了一个政府。因为所谓政府是什么，主耶稣的定义蛮好的，就君王大臣管辖他们，对不
对？
而教会的目的非常不一样，教会甚至不是让神在他们中间来管辖他们，来治理他们，好像世上的君王大臣一样。教会是借着人遵行神的话，而使神丰丰富富地住在他的子民中间。换句话说，就算是教会，神还把相当大的比重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前几次的节目曾经说过，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神对摩西所说，在圣经里最早对教会所下最清楚的一个定义，至今仍然适用，又是神造人永远不变的心意和目的。这件事情虽然是神发起的，可是却靠人去遵守那个山上的样式，主动的做工，其结果是神得以住在他们中间，而不是说神住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的国王。以色列中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王的，他们在旷野搭了一个会幕，神就住在他们中间，借着摩西、亚伦这些祭司、利未人啊，还有一些长老啊，还有一些断事的人啊，这个就是他们整个的社会制度。那这个社会制度能不能让你成为一个完全运作的国家？其实是不能的，只有在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之下，它可以成就相当大的工作。比如说他们那时候过河打进迦南地区，神给他们明确的指示，凡20岁以上都要带着兵器出来，各支派数点了就成了队伍，他告诉约书亚怎么过河，怎么围城，然后就把迦南地打了下来。打了下来之后呢，神就设立了所谓的士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官啊，我们现在的 judge 那个字就从那个地方
judge,、
哎、
法官
来做他们民间断事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现在的警察啊，
那当然没有，但是他基本上还是有一个构架，对吧？
这个架构只在一个理想的状况之下能够运作，就是说全民的人都归向神，所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余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了。这是我们在读旧约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极为清楚的一个状况。归向神之后会带进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彼此照顾，因为你是这样的彼此照顾，所以你就成了一个大家族， 假如没有人来跟你捣蛋，没人来侵犯你的话呢，你是有太平日子可以过的。
你是说他那个时候那个不是一个国家？
对，就好像你说你们从前隔壁人，假如十个儿子娶十个媳妇，大家都住在一起，那这是一个家族还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家族。
是一个家族，大家都是在神的统治之下。
大家都是一个血缘，一个家长，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的东西是靠默契的。
对，但是也有个断事儿。
所谓的家规家法，但是没有一个家规家法是写到像国规国法这么详细的，没有的。
但是到了后来，像那个扫罗，
没错啊，
就他
后来以色列人就不干了嘛。这个我们刚刚开始讲路德记，那时候他说在士师的时候，以色列遭遇饥荒。为什么会遭遇饥荒？并不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办法不好，因为神从起初就没有再给他们设立一个国家的制度，神设立的是一个教会的制度。你们这些人怎么样归向神？以神做你们生活的中心，就像他们大营啊，要把会幕，神所居住的会幕摆在中间，十二个支派呢绕着这个会幕啊，
对，
就这么住。这里面大部分的人伦、婚姻啊、家庭秩序，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大致怎么处罚，给你讲完了，就这么容易，没有更进一步的社会结构。但是，假如这些人离开神，那就不一样，他们开始彼此欺负。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到了路德记的时候，他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什么样的饥荒呢？那不单是粮食的饥荒，那是属灵的饥荒。那个时候圣经就评论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王本来不是个错事，但是什么时候变成错事呢？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就麻烦了，
就是个人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对，那旧约历史接下来的一个时代就是以色列的王国啊，就是这个不是国家王了，而是 kingdom 啊，他们中间开始有王了。头一个王是百姓自己要的啊，
就是那个扫罗。
这个扫罗王，这个扫罗王呢是完全不合神心意的王啊，但是很合老百姓的意思，个子又高，长得又帅，比众民都高出一个头，可是他对神是完全不认识，也不听神的话。后来神就另外立了一个放羊的孩子，个子小小的，叫大卫。从大卫开始带进来以色列王国的全盛时期。可是你仔细的去看大卫，你发现他并不是所谓的国王，他并不是有很完善的社会制度，不是不是。他怎么样把这个王国建立起来呢？他让百姓的心通通都归向神，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乐意起来侍奉耶和华。我举个例子，
侍奉他。
当他们各支派的人永立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们一共有十二个支派，通通都跑到耶路撒冷来，同心立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一共过了三天，与大卫一同吃喝。为什么能够这样与他们一同吃喝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
他把大卫称为他们的族弟兄，你
是
说？
不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大卫这一族的人，为所有十二支派的人都预备了，
预备了吃喝。
不但预备了吃喝啊，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加、西伯伦、拿弗他利人，就其他三个支派的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驮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以色列人甚是欢乐。这个不是一个国家的规定，不是一个国家的税收，不是一个政府的政策，而是什么？
自发的。
自发的。他仍然是一个大家族。如果有很多很多的人归向神，那么制度不是问题，秩序不是问题，法令不是个问题。
这关键是人心都归向神。
对，人心都归向神。那这个原则你是在以色列中一直可以看见的。当圣经记载大卫怎么治国的时候，你只看见他在圣殿里面，在神面前所立的规矩是什么，其他的非常非常少。他仍然是像在旷野的时候一样，一个大家族这么办事的。那他们会彼此帮助。当你有这样风气的时候，当很多很多人都认识神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制度不是个问题。你可以说他什么制度都行得通，但我也不愿意听众朋友在这里误会我们讲这些话的意思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教会的制度就是应该拿来作为国家的制度，这是最好的办法。不，相反的，我们是在说圣经里面神为我们立的榜样是这样，他设立了教会， 他却不直接去设立某一种法治或者民主的社会，他也没有直接去建立现代国家的制度。不，那不是神的心意，那不是神在地上要成就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的例子，其实就是近代的美国。
嗯，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啊，美国人到今天还是很天真呐、啊。当然，可能大家也觉得他们越来越不天真，可能做事的动机越来越复杂了。
美国是世界的领袖嘛，世界警察。
哎，我也和大家讲过，就是说我30年以前来到休斯顿，
嗯，
老一代的美国人可以说很多很多，绝大部分还是都上教会的。
嗯，
那这个已经是好多代的传统传下来。同样的美国宪法，同样的美国制度，在过去运作起来没有多大问题。
嗯，
现在呢，你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而且美国这套东西呢，送到别国去呢，几乎可以保证不 work。
但是在历史上很早的时候，也不是很早的，以前就是欧洲也是这个样子，对吧？可是现在早都不是这样。
这个如果我们看看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欧洲其实从来没有真的是这个样子。
哦，我是听说过。
今天的中国弟兄姐妹啊，但政治人物因为他们不信主，我们不去管他。但是我实在是很鼓励弟兄姐妹去读一读美国初期的历史，非常非常有帮助。整个的美国有一个很恰当的名字，叫做 American Experiment， 这是美国实验。在美国开始立国的时候，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啊小孩闹着玩的事情，你不可能把这个国家治理起来。那个时候有人要是告诉他们说，将来美国啊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没有人会信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不知道。
大致上我们晓得感恩节快到了，美国人是一群基督徒来到这块地方。那些基督徒在英国在欧洲受到宗教压迫，有的是当地国教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政教合一的，有的是罗马教廷，有的是受到比如说英国国教的压迫，他们就自己逃到美国来了。但是这个故事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来的头两批就是不一样。一批人叫做清教徒 Puritan， 一批人叫做 Pilgrim，我们今天把它翻译都翻成一样的。
嗯，我以为就是清教徒。
清教徒跟 Pilgrim 是不一样的。
嗯，
他们自己受压迫，可是他们自己对别人又不太容忍啊。那这个美国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学这些功课呢？两个很重要的地方，一个是纽约，一个是罗德岛。
嗯，那个小州。
哎，当时的纽约叫做还不叫纽约，所谓 New York，New 就是新 ，York 是约克郡，是英国的一个地方。
英国的郡，嗯，
对。但这是后来的事情，本来那个地方叫做 New Amsterdam，New 阿姆斯特丹，
是欧那个荷兰的。
荷兰，它就是一个海港，是一个商船的商船进出的港口。那个地方从开头什么样的人都有。信什么样的基督的人都有。
嗯，还有罪犯，对吧？
这一群人如果是在英国的领地，那基本上还有英国的法律。那彼此之间是不是互相容忍呢？那就是看他的环境了。纽约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互相容忍。有各样的文化，各样的信仰都在一起。
大杂烩，本起初就是大杂烩。
对。在当初美国很多地方比如说他们贵格会的人就曾经受到清教徒的压迫。
嗯，
有的地方他不欢迎犹太人的，可是到罗德岛就不一样了，所有的人不一样的信仰通通在那个地方大杂烩。
嗯，他们相安无事吗？
比较起来要相安无事的很多了。
嗯，
那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复杂起来了？美国一独立，那真的是一下子开始复杂起来了。
那为什么一独立就复杂了？
因为教会呀、啊，你知道神对教会的设计是这样。他在任何一个政体底下都可以照样运作。
嗯，
你看
是，
哎，我们最出名的圣经里面新约的罗马书，保罗写信给罗马帝国京城的罗马人，告诉他们说，在上掌权的你都要顺服他，
顺服，嗯，不管是什么样的，
哎，不管是怎么样的，你就顺服、
嗯嗯。
可是这个顺服与教会的会不会互相打扰？不会，
应该是不会。
他在罗马书第12章13章里面形容了一个理想的教会， 那上面是最坏的皇帝，最好的总统，最民主，最专制，照样运作的一个教会。
对，他有可能会逼迫教会，但是他还是
在以色列人旧约的历史也是一样啊，他们是在旷野的时候，是在士师的时候，是在亡国的时候，大卫王这样的好王，还是到他们灭国的时候这种坏王，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彼此相爱，弟兄怎么样彼此预备，大家怎么样寻求敬畏神，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如果全国的人都转向神，那么神就赐福给他们，给他们四境平安，他们成为最强
的国。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外界的这个政权，它不会影响教会的实质，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从圣经来看，很单纯的来看，当然这个有点像唱高调，我们没有受过压迫，是吧？
但是外形上可能还是，比如说这个形式上面可能还是会有些影响。
哦，那当然了，因为从新约主耶稣开始建立教会，这个教会一向就是地下教会。
嗯，
我们今天是在美国被宠坏了。你爱怎么聚会怎么聚会，爱上哪去上哪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神所设计的教会是能够在任何一个情况都能够运作自如的啊。
嗯，
哎，可是美国一旦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权之后，这些信主的基督徒，这所有的教会呢，他们需要开始设计一套社会制度，那可麻烦了。完全两回事，所以他们才会很早很早就提出来这两件事要分开。什么叫政教分离？
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
意识到这个问题，意识得非常清楚啊。
所以在美国的宪法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吗？
哎，美国的宪法里面有的地方讲得很暧昧，比如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很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奴隶问题。
嗯，
你在宪法里面没有办法直接找到这个字儿。但是在宪法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啊，附加条例里边，你就可以看见它不是用奴隶啊，它是用一个财产人，以人作为财产。对对，那个其实讲的就是奴隶。
嗯，
那个大家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办，你到后来就发现那个问题因为没有谈妥，后来真的南北战争就要打起来，就是这样子。
是，
可是在政教分离这件事情啊，他们是深思熟虑，其实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教会问题。
嗯，
到底教会运作的界限是什么，以及教会跟政治团体有什么不一样，哎，这个是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深思熟虑，痛定思痛的事情。所以到最后影响他们美国早期历史最大的其实是杰弗逊写的那个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嗯，
独立宣言里面讲的最清楚，因为他说人是被造平等，我们常常翻成人生来平等，
生来平等，
他其实他写的是被造平等，Created equally， 不言可喻，是谁造的？上帝造的？是不是佛祖造的？是不是阿拉造的？不是，他讲的是圣经里面那个上帝造的。
嗯，
人被造是平等的，然后呢，有追求自由与快乐的权利。
嗯，
这个是也跳出了教会，也跳出了国家，在形容一个人在现代的这个国家里面，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应当被赋予的尊重是什么？
对，这就是阐明人。
哎，
这是
他在定义这个人，一个在美国的美国人是什么？
这个、其实这是最最关键的地方。
这是最最关键的地方。嗯、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地方，他没有去定义教会，因为教会轮不到他定义。可是他定义了国家，他定义了政府。
嗯，
他定义了政府是什么？嗯、政府是为了保障这些基本的人权而设立的。而政府的存在与否必须是由他所管辖的人民来决定，那这个是一个大炸弹。
嗯，是，
这个奠定了以后整个世界200年、300年发展的方向。
所以人都有一个美国梦，这个美国梦呢，
其实
它
这个梦，
它这个实质到底是什么？你现在问很多美国人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都搞不清楚。可是在这个美国梦在发展的时候，是一群基督徒在那里发展。基督徒发展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有一个问题不能越轨，因为神真的没有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政治团体的思想。
嗯，
记不记得主耶稣那时候不是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吗？然后百姓要强推他做王，他就退，
做王
独自退，
他就退去了，
对吧、嗯？那你说基督是不是不做王？不是，有一天
不是在这
地上的国要变成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到那天耶稣基督要掌权， 从某方面的意义来讲，当然这个讲的有点过度啊，笼统啊，因为已经有一个王国在那里了，而且是一个绝对理想的王国，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上，神从来没有意思要再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团体，教会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团体，他是预备一些人怎么样将来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与他一同掌权，
就是预备这些人进入神的那个国度，
对，
已经预备好了的那个国度。
那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美国建国的初期，欧洲的国家通通不看好他们，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看好自己，为什么？哪里有一个国家是没有王、没有历史、没有政府的一群教会凑在一起呢？而且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什么想法、什么说法、什么传统的都有，要凑在一起又要彼此尊重，你这个社会怎么运作？没有头绪的，完全就靠你们这一群人有同样的反动意识，要独立就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吗？开玩笑。那后来我们也真看见，若不是神的恩典，这些基督徒不可能把国家延续下去，更别想要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强的国了。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应该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在教会中我们应当怎样彼此对待，并且应当怎样把福音借着神的大能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但是圣经绝对不是一个手册，教导你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有君王治理他们、大臣超权管束他们的政治系统，绝对不是这样。反过来讲呢，任何一个以建立军事政治权力为手段的宗教，
宗教，
或者是那个势力，
甚至任何其他什么东西，
清楚的把它称为魔鬼，称为敌基督，来自撒旦。
你这是很广泛的在讲，
这是很广泛的在讲，对。如果有一个灵界的势力，或者有一种宗教的理想，是在今天的世界上达成某一种的国度，是由他那个宗教思想来掌权的，这个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叫做撒旦，这个叫做敌基督，这个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同一位上帝，这是圣经说的。
对
啊，这是圣经说的，
这与神的国是完全是敌对的。
对对啊，敌基督是在这个世界上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啊。那这个政权有的时候你也许你看得见是一个政府的政权，也许你看不见是在人心里的政权，也许两者都是。耶稣基督的王国，圣经里所启示的王国不是这样。耶稣作王啊，那是主再来的事情，地上的国必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在这件事情之前，并没有一个类似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来是合乎神心意的。
那你怎么定义这个，比如说这个穆斯林他所要建立的这个国度啊，他其实他要想要延伸到这个末世，就是后世，他称作就将来。
这个是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就不再说了啊。我不是说我怎么定义，而是圣经怎么定义。就这么讲好了，穆斯林把美国以及这个就基督理想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治体系称作为撒旦，称作为魔鬼。圣经里面呢不是这么说啊，圣经里面对于美国这样的政权呢你找不到什么痕迹，可是对于凡是有心建立一个全世界统一的政治系统的，在这个世界上带来一个所谓的和平或者所谓的王权的，那个其实叫做敌基督。这样已经讲的不能再露骨了。但今天只能给大家开个头，我们就谈谈这些事情。我想里面有很多很有争议性，也可能跟听众朋友平常的思想不太一样的说法。我们时间不够了，得就此打住。那我们下个礼拜三再请明星兄继续回来，好不好？
好，那下次我们谈什么？
那这只是从政治与教会两方面来比较，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比较的。当然伊斯兰不叫教会，我们就把伊斯兰穆斯林的聚集和基督徒的聚集，基督徒的教会和穆斯林的教会或社会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特色是什么，基督 对我们所指示的造就方面，以及穆斯林对信徒的造就方面，教化啊，又有哪些不同？越是这样比较呢，我觉得我们就越能够明白。容我在这里再说点不中听的话，如果是真理，它就是唯一的真理，如果那真理是真的，它就带有极强的排他性，你不可能有两个真理都是对的，又是彼此互相矛盾的。圣经到底是不是神启示给人来到他面前，回到造物主，回到天父怀抱的唯一道路呢？如果他是，就是；如果他不是，就不是。盼望您能够好好的想一想。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里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